好，今天我们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升天之论。那在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阿含经里面的公案，在我们有名的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的布施者，就是奇树几孤独园里面的那个几孤独长者。这个几孤独长者他在当时啊，他布施了这个以后，他有一段时间他跟大家讲，在我家里面命中的人通通可以升到天上。讲这句话的人是不是很夸口？看起来是很夸口哦。所以当他讲这个法这句话以后，慢慢的这个话就传出去啦。传出去以后传到佛陀那边，佛陀也知道了。然后有一次这个几孤独长者他去精舍里面见佛礼佛以后，佛陀就问他说，长者啊，你以前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啊，在我家里面命中往生的人都可以升到天上去。那个你看，这是佛陀在问话的一种方式哦。佛陀要先确认你是不是有讲过这句话，他不会说你以前讲怎么样吗，你怎么可以讲那句话，佛陀没有这样讲。佛陀要先问看看对方是不是你有这样讲，让他有申诉说明的机会。那佛几孤独长者就这样回答说，是的，世尊，我确实有这样讲，在我家命中的人都可以往生天上。那佛陀就问是我曾经这样跟你讲吗，这样跟你印证吗？没有，世尊，你没有这样说。那这样的话是阿罗汉这些大德有修有证的人跟你讲的吗？也没有，也不是他们这样跟我印证。那这样的话是天人来跟你讲的吗？也没有，天人也没来这样跟我讲。那世尊没有讲，阿罗汉没有讲，天人没有讲，那你是怎么确信说在你家命中的人往生天上去呢？那几孤独长者就讲了，世尊啊，我依照佛陀你说的法来推因论果，所以我可以确信在我家命中都可以往生天上。那佛陀说，那你用什么因来说升天的果？那几孤独长者就讲说，到我家来的，他在我生嫁到我家里面来做我的媳妇的我通通要先他能够三皈五戒，布施行善。那所以我确信我的家里面的媳妇命中以后可以往生天上。那到我家生做我的孩子，或者我的媳妇我的家人她怀孕了或者在我家里面的妻儿子女，她都要受三皈五戒，布施行善啊。那甚至来跟我做生意的人，来家里面做我的仆人奴婢的人，我通通要他们先三皈五戒，布施行善，我才要跟他们做生意，我才要录用他们。那一个人只要他能够布施持戒能够行善有善心，这个我确信他以后命中又绝对会往生天上了。佛陀听到这个几孤独长者这样以后，推因论果真的是没错，这是因果关系，所以佛陀就跟他肯定，你说的很对，因果关系如是如是。我们从这里面就可以了解佛陀说的法，我们要去思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要去思维它，这样你会在法上很确信就是这样子所以佛陀虽然没有亲口跟他证明说你命中以后，还是你家人命中以后，你在你家里面命中以后，他现在在哪一个天或者在哪一道，虽然没有这样讲，但是他用法来检查。那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去问神明，问鸡童，要不要算命，问看看家人他现在死了又去哪里？当然不要啦，用佛法一检查就知道了嘛命中又去哪里好，那再我回来看看那几孤独长者他这样确信 哦，家人命中生天上，到底天上是什么状况？哦，那我们又回到这个主题来。那在我们讲天之前，我们要讲到说，那个我们在人间里面，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还有阿修罗道，还有人间的一些苦相，的因果关系。那人间里面有所谓四大洲：南瞻部洲、东胜神洲、西纽祸洲、北俱卢洲。那这里面，哦，西纽祸洲，它的意思是那个地方哦，牛多、羊多、珠宝多，哦，珠宝玉石多，有这三种东西，牛多、羊多、珠玉多，哦，那他们都是用这些东西在交易买卖。好，哦，那我们依照佛陀所说来说就好了，哦，这个地方。那现在要推论哪一个地方，我们不予知，不谈这种事情。好，那在这个地方，它的特质是这个。那东胜神州是因为它的身形比较盛，它的土地很广，土地很大，哦，它的土地又很殊妙，这叫东胜神州，哦。那北俱卢州呢？北俱卢州也很妙，北俱卢州就是最殊胜的地方，在我们这个四大州里面最殊胜。他第一个是他没有谁，没有属于谁的，他自己也没有自我，然后他命这一生里面他的寿命绝对是1000岁，我们人间里面现在是几十岁而已，超过100岁的很少，那那边是绝对是1000岁，而且不会中途夭折，那命中以后又一定升天，所以那边是最殊胜的，哦，就北俱卢州他最胜处。那北俱卢州我们讲他们男女之间是没有什么那个互相一个不用一个什么家庭，但是还是有男女之爱欲望，哦，那要的时候一见面，如果他是，有男女的欲望起来见面，然后就到树下，如果是他过去里面是有家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那个树荫啊树叶不会垂下来挡他们，让他们做欲望的事情，如果是没有关系的，树叶就会垂下来，就会让他们做男女欲望的关系这种事情，啊，就是像这样，所以他们做完就各自回开。那女孩子如果怀孕以后，生孩子以后，她把孩子放在街头，男的带到男的那边去养，女的带到女的那边去养，他们属于谁的都没有属于谁的，男归男，女归女。所以他们没有什么系属，没有属于谁的，也没有自我，寿命又1000岁，命中又升天，这是北俱卢州的殊胜处。那南瞻部洲阎浮提呢？啊，阎浮提这边它的殊胜在于几个地方。第一个是这边的众生勇猛强记能造业行；第二个是勇猛强记能修梵行；第三个勇猛强记佛出歧途。是什么意思？这边的阎浮提众生啊，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而且勇猛心很强，哦，这是共同的特点。那其中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是会造业，有的造善业，有的造恶业，哦，那第二个特点是他会修梵行，会想求解脱，哦，第三个是佛都出现在阎浮提这里了，不管是释迦牟尼佛还是迦叶佛还是过去七佛过去佛，在娑婆世界都是出现在阎浮提这个地方，甚至以后的弥勒佛都是一样。好，那什么叫勇猛强记？这勇猛心跟记忆力啊，你看小孩子的记忆力特别好，他那么小的时候他好像在玩，但是你在旁边念心经，你还没背起来他已经背起来了，是不是记忆力很好？对啊，记忆力很好。那你看老人家虽然已经老了，年纪几十岁七八十岁，他一直都可以回忆他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情，是不是有记忆力很好？是啊，记忆力很好。那勇猛心呢？哦，一个人他想做生意，他想去工作努力赚钱，他想要考上第一名，他想要得到一些什么薪水收入，他就很勇猛很冲的，叫勇猛强记，哦，所以这个地方是阎浮提众生比较殊胜的。 那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它差别能造业行，你看有的人他为了抢银行，他计划造恶业，做很多计划，是不是造业？有人要做善的时候，他愿意赚很多钱去布施，他持戒持得很严，做善业，那所以能修犯行，这是第二个。出家里面能够坚持不舍，专心一意，能够忍受一切的苦，修犯行求解脱，是不是很厉害？当然很厉害了，这是阎浮提众生的殊胜。那第三个是佛出歧途，佛生在这个阎浮提众生，我们亲近是比较快一点的。佛陀当时在印度里面，他生在印度，他在那边教化众生，其实佛陀也有到其他地方教化众生了。在我们中国里面，那个东汉明帝曾经皇帝梦见佛陀，这个金人啊，佛陀是金色身嘛，在皇宫里面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东汉明帝那个时候，汉朝的皇帝才派人到西域去求佛，求佛像跟佛经呢，是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佛出歧途啊，这是不同的殊胜。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讲到天是什么状况。好，我们已经过去在宇宙观里面我们讲过了，天有欲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好，欲界天有六个，好，就是所谓四天王天、三三天、夜魔天、多帅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那色界天有十八个天，初禅有三个天，梵众天、梵府天、大梵天；二禅有洒光天、无量光天，还有光阴天；三禅有扫净、无量净、片净天三天；四禅有九个天，果实天、广果天、福爱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见天跟色究竟天，那到无色界，它没有形体的，有四个天：空无边处天、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有想、非无想处天。在这三界里面的天，它各有不同的殊胜。那在天人同一里面，我们看到的，有不同的殊胜，我们想看看，这里面你看到天人他的殊胜处在哪里？那在天里面，它基本上我们讲天有十个法是殊胜的。第一个，天人他可以用飞的，我们做人的时候要坐飞机飞，对不对？天人他不用坐飞机，天人他就是他用他的天的那种所谓天的神通啦，他可以直接这样飞，而且飞的时候，第一个他不会限制数次，也距离他不用飞来，没有限的，没有限次数跟距离，飞去也没有限次数跟距离。那飞的时候，他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东西会障碍住他，飞来也不会有什么东西障碍住他，所以他要去哪里，他要去见谁都没问题。这已经有四个。那天他又没有这个皮肤，他是化生的，他没有像我们这样有皮肤。有骨骼，有筋脉，有血液，他不用这些东西，所以这五个之外，他还有天，他没有疲，他不会疲劳的，而且天不会有大便小便这么麻烦的事情。那天女他不会，他不用生产，不用像人这样要怀孕四个月生产生小孩子，很累的，对不对？诸位姐妹们，诸位妇女们，你们生孩子很累嘛，很辛苦，而且很危险嘛。他天女不用。那个欲界天的天女跟天人，他生孩子的时候是什么？如果在人间升天的时候，升到四天王天，他刚生去的时候，男的如果是生作为男的天子的话，他生在那个天子的膝盖上，生在他膝盖上。那如果是升到四天王天的天，那个男的话，那 刚生下来是差不多人间的五岁的孩子那么大，幼稚园的中班。那如果算三天的天子，他刚生的时候，他像人间里面的大班的六岁的孩子那么大。那如果是夜魔天的话，就生到像人间的小一，国小一年级七岁的孩子那么大。那如果是多帅天，就像人间的八岁的孩子那么大。那如果是化乐天，就像人间的孩子九岁的孩子那么大。贪化自在天，就像人间的孩子十岁那么大。好，那一生下来，男的是生在天子，男的天子的膝盖上，女的身为天女的话，就生在那个天女的两个大腿之间。但是他们天女没有怀孕的，也没有经过人间的这种生产的苦，他也没有什么这种皮肤啦，没有什么经脉血液骨骼都没有的。那生来以后，虽然生了有像五岁六岁七岁八岁九岁十岁这样的情况之下，但是生的又很快，他马上就像大人了，那么大。刚生的时候像小孩，马上又会变成像大人。哦，这是天子天女的之下，欲界天的天，他们情形。所以这种之下，我们做个了解。好，那升到这个天上去以后，他的身材是不一样的。好，那再来。天女不生产，然后他们的眼睛不会像我们人家这样眨眨眨眨眨这样子眨眼，但眨眼也很累呢，很辛苦呢。眼睛很酸的时候需要眨眼，天人不用眨眼了。好，第十个天的第十法是什么？第十法是他的心跟他的身，他的身体他想要红色的，他的身体就变红色的；他想要白色就红白色，他想要黄色就黄色。青色就青色，想要杂色，不同颜色就不同颜色，想要什么颜色随他的心而变化不同。当然这里面六欲天里面各种变化不同颜色也是看他的福报，他们之间的差别就看他们在人间修的福报各有不同的差别。哦，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以后，我们的升天非常非常殊胜。而且天人啊，它的光明你没办法想象。那佛陀只有用比喻来说，佛陀怎么比喻的？好，在这个我们看到的啊，这个灰金锅，哦，那个灰金锅，我们知道，那个叫什么？好，灰金锅好了，灰金锅我们知道那个萤火虫的那个光，我们把很多萤火虫看起来就很美了，对不对？四五月的时候，我们在那种乡下地方。看起来很美，很喜欢它，是不是一点点的光就好像很美了？那相对比较我们的蜡烛的光，哪一个比较殊胜？蜡烛的光比较亮啊，那比较我们的灯光，灯光更亮啊，比较那个我们烧火的时候，那火堆是不是火堆的火比较亮？那在比较大火在烧这样很大的时候，大火的更亮。那在这种比较之下，我们看到所谓四天王天的光又比这个大的非常殊胜，那再比较三十三天更殊胜，比较夜魔天更殊胜，比较多帅天更殊胜，比较化乐天的光更殊胜，比较贪化自在天的光更殊胜，再来比较梵天，哦，比较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比较到色究竟天的光都一个一个越来越光越来越亮。那最后跟佛的光比起来，佛的光最殊胜，但是所有这些光比较起来都不如四圣地苦集灭道的殊胜。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这个佛陀在阿含经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的这种殊胜法。我们看看天身，天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殊胜哦。那我们呢，你如果觉得没办法想象的话，你比对一下我们呢，我们暗淡无光啊，尤其我们在这个秋冬这个时候，我们在晚上走到高速公路上，你看哦，黑黑暗暗的，我们有没有光？没有。我们车子在开的时候，那个光很弱很弱的，都要打远灯才看得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天的很光明了。在佛寺很多的天人都来见佛，见阿罗汉门，见比丘门， 他们下来，他们是什么样的？像金黄金的光，黄金的光才能亮出来。你看那个金的那种颜色很亮。有人说我不喜欢黄金，你看你给他挂一个黄金的那个在旁边那个地方，你看黄金不是不喜欢，看起来就很美哦。你不一定会爱上它，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很美那种感觉。所以天人它的光啊，就像那个黄金那么的亮哦，像金子放在一块里面。所以升天是不是很殊胜？升天当然是殊胜啦。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你看要不要升天哦？佛弟子以后的佛弟子当然讲说我们不求升天，但是我们要知道升天的因果关系，我们要有升天的条件因缘，有升天的果报这种程度，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再修往上修啊、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我们就会知道怎么办。那在四天王天里面有四大天王，如果我们去比较早古世的话，古早的寺院呢、啊，我们看到的四天王天里面有东方、哦、有持果天王，南方有增长天王，西方有广目天王，北方有多闻天王。那这四天王天的四大天王，他们是以北方的毗沙门天王为上首，就是以他为尊、哦、这是我们看到了。如果你去比较古世的话，你会看到那个门，这个好像我们进去的话，四大天王就守着这个。为什么 会有这种说明？因为四大天王是佛教的护法龙天啊，护法的天、哦、所有的天都会护法的。那四天王天是最接近人天的，所以有这四大天王、哦、那再来是三十三天忉利天，它有三十三个地方。那天王地势它是住中间的，住中间它有一个地方叫做金城，在这个金城里面，那个天王地势啊，他坐在里面、哦、那个在负责天务啊、哦、天上的一些事情。那在 天王这个地方另外有四个院，这四个院各有它不同的功能。一个叫做重车院，这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车辆宝车，天人要出门的时候坐着宝车这样 去游玩、哦、这个叫做那个重车院、啊、第二个叫做杂林院、哦、这个杂林院里面很多的那个可以游玩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人间讲的玩，小孩讲的玩具啦，那如果人间讲的是一些很多的游乐的地方，他可以坐着宝车啊进去这个地方可以玩。那一个叫做喜林院，也就是一进去这个地方就很欢喜就很快乐，那很多书生的园林啊可以去那边游累啊。第四个叫做初二院，初二院里面都是武器哦。天人要做武器做什么？因为阿修罗会来打仗了、哦、阿修罗来打仗，所以这个三三天、哦、要跟他 打仗、哦、如果输的话就被他绑起来，赢的话会绑住那个阿修罗。所以天人如果碰到阿修罗要来挑战的话，这个天三三天的天人通通到那个初二院里面去，到这初二院里面去，那个地方一进去、哦、拿武器以后，会在这个地方马上升起恶心、嫉妒心、恶心，升起来以后就会开口，也会骂恶口。那在这个地方，像有一次那个阿修罗在打仗的时候，那个帝释、哦、要他的大臣啊赶快把兵众天兵天众、哦、带过来跟他打仗。天兵天众他没有要打，就是那个将军啊他不打。那帝释就跟他讲，我们只是防卫我们的这个国土，我们不是要杀他们，不是要杀阿修罗，只是防卫。那我们如果不防卫抵抗的话，我们会被他打得伤害重，伤害生命了，我们被他占领了。所以我们不要占领别人的地方，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地方，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这是保卫国土的一种尽心力啊。好，那个帝释就讲这样。好，那个大臣一听、哦、我们要尽心于保卫国土啊，就保卫国土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四个院啊，这是三十三天里面的四个院。 那在这个第四的这个地方的西南边有一个叫善法堂，这个善法堂做什么？哦，一个是善法堂里面的天人，他们都在那边讨论佛陀的佛法，能够修道的道法，这是其中一个。第二个要赞叹三宝，啊，要分别善恶。第四个要讨论人间的众生，他们行善断恶，他们修行里面到修到什么情形，修到什么程度，要怎么帮助人间的众生修行啊？所以在那个我们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以前我们讲说每个月有六斋日，也就是上半月里面的哦，农历初八、十四、十五，那下半月的二十三，还有月底那两天，也就是上半月的八、十四、十五再加十五天，哦，这个叫做上半月有三斋日，下半月有三斋日，一个月加起来就是六斋日，啊，那这个初八跟二十三这两天，我们四天王天的那个天王会派他的大臣到人间来观察，看看众生他们造恶行善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大臣回去以后就会跟天王报告，哦，人间里面做善多做恶少，那天王就很高兴。那十四那一天，那个天太子四天王殿的太子他们到人间来看看人间是行善多还是造恶多，那如果做善的多，太子跟天王报告，天王啊天人他们都很高兴，如果做恶多呢，天王就很忧愁。天王上天有好生之德，他们希望人间是行善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讨论，哦，在善法堂讨论怎么样帮助人间的众生行善断恶，断恶修善。那十五夜十五这一天，那个四天王那个天王亲自到人间来视察人间的善恶，哦，人间行善的多他很高兴，作恶多他就很忧愁。这时候他们又通通会在这个人间考察人间的善恶以后，回去跟帝释三三内的天王帝释报告人间的状况，然后大家在善法堂里面讨论怎么样帮助人间的众生修行啊，断恶修善，做这件事情。所以四天王天、三三天这些天人啊，他们其实是护持佛法、护持三宝的，他们是龙天龙八部护法的天呢，啊。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好，那好，这是那个四天王天跟三三天。好，四天王天里面，他的寿命，我们看到升天为什么殊胜？升天的这个四天王天的寿命啊，有五百岁，哦，那五百岁里面，它的相当于我们人间是九百万年，哦，相当于我们人间九百万年。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你就只要一升天哦，你的福报很好的，好，哦，那个到三三天里面，它的寿命一千岁。那相当人间呢1800万年，那如果是夜摩天呢，夜摩天它的意思是那个时时会讲到好快乐好快乐，夜摩天夜摩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它升到那个夜摩天，它的寿命，哦，那个36000岁的人间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的家人如果升到天上要再下来看你哦，他在下来的时候你已经不晓得几岁了啦，哦，所以这个事情，哦，我们就不要去一直要去看看，去问当地神明，哦，算命问看看到底我们的祖先他去哪里，不需要的。那多帅天他的寿命是人间相当人间7200万年，他的多帅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很知足，也就是他对这种五欲之乐很知足了，哦，那到化乐天，化乐天他的意思是他自己的快乐境界跟他化自在天的快乐境界是都能够自在，他能够变化自己要用的，也能变化给他化自在天要用的。那他的寿命是一亿 4400万年。那他化住在天堂上的寿命是2亿8800万年。他的意思是他用他化自在天的那个快乐境界作为他的，他不必自己变化那么辛苦啊。这是他们天界里面不同的状况。那这个叫做六欲天。那六欲天他们这男女的欲望他是怎么个样子？那越高的天哈，他男女之间的事情越淡薄。这个你会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会觉得很淡薄？淡薄到什么程度？四天王天跟忉利天，他们男女之间，天人他是没有身、没有皮肤、没有筋脉、骨骼跟血肉的，他们不像人间这样，哦，人间这样做一件男女的事情就很累了，对不对？师父怎么知道？那个，你看看那些人哦，啊，我们做人间就好了啦，男女之间的事情很辛苦的，累得要死。那到底天人哦，他只要好像觉得这样，有在一起，四天王天跟33天他们在一起的状况，好，哦，那好像人间这样，这两个天是这样的，好，哦，有交合，男女有交合，但是他们又没有在皮肤，好，这是一种情形。那在夜摩天呢？好，哦，那个夜摩天他的状况是拥抱，是抱在一起。就算是男女之欲的。那在多帅天，多帅天是手握手，这样就算男女之欲。那化乐天呢？化乐天就是用笑的，你对我笑，我对你笑，这样是男女之欲。那贪化自在天呢？用看的。有人说啊，有人这样讲，其实他这个是形容说男女之间天上的那个六欲天的天人。他的时间是很短的，啊，他男女之间的时间是很短的，啊，不像人间，哦，忙得要死，累得要命，才做一件男女之欲，哦，啊，像一些畜生类的，哦，这样子。所以你如果从这个地方看，越淡薄的人，其实他是越快乐的，心是最安稳的。你如果我们讲比较粗鲁一点的，哦，你看那些动物啊，动物。在路边的那种动物啊，那个狗忙得要命啊，忙得要死，对不对？很累，对不对？你看了就觉得很累了。我们人哦，不要那么辛苦，不要那么累，那个很辛苦的。所以你看，越天上的人，他会往生到天上，天上的那种情况就越来越淡薄，越到天上，他的时间就越短。然后到梵天，他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了。你看。这种地方，所以我们升到天上，你会越来越轻松。好，那一到那个地方去以后，会很自由自在，可以用别的地方来让自己快乐。那到色界天呢？升到色界天好不好？哦，太好了！男女之间的事情很辛苦，你要忙于这种五欲之乐哈，那个那么累之下，如果能够到色界天的初禅天。那叫离生喜乐，离生喜乐那种乐哈，已经不用男女之间了。那种喜乐没办法形容了，不是我们欲界能够想的，不是说我好像听到一个音乐就很快乐，不是说我男女之间就很快乐，不是这样的一种乐。哦，离开欲界的苦而生了禅定的乐。那第二种是真的心性定下来的，叫做定生喜乐，这二禅天。三禅天是离喜妙乐哦，这种所有的乐里面是三禅的乐哈，乐无比。四禅叫舍念清净，它没有喜，没有乐，没有忧，没有苦，没有忧苦，那个忧愁喜乐都没有。这舍念清净地，我们的欲界众生是没办法想象的。但是你如果现在坐在这边，你可以想象得到，其实这个是最清净的。那到无色界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有想，非有想处，那个没有色身，更是没有这些色身的苦。我们先把这个说完啊。那升到色界天的状况是怎么样？升到色界天的状况啊，刚刚升去的时候，身体马上就具足圆满，而且有天衣。色界的天衣没有像欲界，还有男女 这种事情。所以那个在大圣经里面讲，从他方世界来的菩萨们，他们已经离欲了。那有一次有一个叫无垢光女，她在母亲的怀中，她就已经能够打坐听法，听佛陀说法。那她一生下来以后，那个帝释要拿天衣给她穿，她说我不受，不接受这种欲界的不清净的东西，然后她才披上那个他方世界，总比那个无垢世界的无垢光女他那个来的清净的衣服啊。色界天的天衣也算是清净的，因为他没有男女之意之欲啊、哦，所以很微妙的，很殊胜的。那他的身体有多大，我们用我们的想象，我们的心是很狭隘的，欲界众生的心是很小的，所以想象不出来。不过讲一个形容，就是他的初禅天的天人的身材二十里哦，半由旬二十里哦。那梵众天是这样，梵普天是四十里，大梵天有六十里哦。那扫光天就有八十里哦，那无量光天就有一百六十里，这样一直累积上去。你看这样他们的身材都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我们在人间里面哀叹啊，我的身材怎么那么小，好像侏儒，为什么这样？我们都对众生轻慢嘛，不恭敬嘛，所以我们的身材就短小嘛。我们如果能够恭敬一切众生，我们身材就高大嘛。而且我们生在尊贵的家庭，我们如果轻慢别人，我们就生在那个卑贱的家庭哦，这个有相对的果报。好，那如果生在色界今天呢，我们用人间的里数来讲，64万里，你没办法形容那么高大。而且他生在这个色界天哦，他们的身体哦很轻很轻很轻，非常轻，轻到什么程度，有一个他在人间里面叫首长者的哦，首长者他升到天上叫首天子，他升到无热天，就是第四禅天里面的无热天，他升到那个天以后，他在天上教化那些天众，为天众说法。后来有一次他到人间来见到佛陀，跟佛陀顶礼以后，要顶礼的时候，他的身体好像那个我们那个蜜啊，比如说蜂蜜来讲，酥蜜蜂蜜啊，蜂蜜如果你放在来弄一汤匙放在那个桌上，它马上融掉化掉了，对不对？那这个守天子他从天上那个进居天下来的时候，他站在地上要跟佛礼拜的时候，他一站到地上马上就融掉，站不住，因为天身很轻薄。当他这样站不住的时候，佛陀就跟他讲，你的意念变化成比较粗重的身体。那他就随佛陀这个意思马上变成比较粗重的东西，就站住了。那可是天上色界天的天人，他的身非常的轻，非常的薄、哦、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那么薄那么轻的有什么好，我说这才好。我们当然在人间里面，你身体比较轻比较瘦的人是比较轻松一点，吃的胖胖圆嘟嘟的人很累吗？我们台湾最近不是都有一些人在减肥减胖，吃到一个女中吃到300公斤的，要出门还要人家跟他扛出去，还要用那个拖车来拖，多累啊！还要去胃还要割，分割成一半来减胖，还要抽脂。所以越重的人身体地大，他还有几个不好的地方，身体越重的人他的心越不灵活，身体越重的人、哦、他的比较容易多病、哦，身体越重的人他的智慧就比较差一点，哎呦，种种这些不好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当我们了解这个以后，你看到天人他的那种功德，他的越高天他就越薄，而且有这个身体一定会有毛病的，生老病死、哦、那所以你看天人为什么他能够在天上这样飞来飞去，这样因为他的很轻啊，他很轻轻薄的。那我们人就没办法、哦、心力也不够， 那身又很粗重，哦，你看那个跑得快的人，是瘦的人跑快还是胖的人跑快？当然是瘦的人跑比较快了，胖的人怎么会跑得快？你看那个美国 NBA 的篮球，那个欧尼尔他以前很胖啊，吃到最后很胖，他现在要去减肥了，比较瘦，比较瘦以后，他的技术就比较好一点了，哦，所以人不要吃那么胖，要吃瘦一点，天人是一样的，所以升到天上去以后你就知道。好，那天人，色界天的天人，他的寿命多长？跟他的身是一样的长的，所以在梵众天，啊，梵众天有半劫，他的身有半游旬，二十里，他的寿命有半劫，梵辅天就一劫哦，一劫我们以前在讲宇宙观里面那个没办法算的，然后，好，那我们看到那个一万六千岁，相当人间这两亿八千八百万年的那个他化自在天的寿命那么长，何况是色界天里面的那个更长，所以以此类推，哦，有那个半劫的寿命，到一劫，到一劫半，到两劫，乃至于那个到色界今天有一万六千劫的那个寿命那么长，那到无色界，无色界更好，无色界天哦，他没有这个身体的负担。有这个身体的负担，毕竟还会很辛苦的，对不对？但是到没有这个身体的负担，他只有心事。他住在哪里？他没有住在哪里，他只有心的状况。他的寿命有多长？两万劫，哦，两万劫很长了。那四无边处嘞，四万劫；五所有处嘞，六万劫；非想处嘞，八万劫。你看，这个叫做三界里面的众生的状况，从欲界天、色界天到无色界天，一个一个这样下来，他的寿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他的身材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到底要不要升天？当我们这样升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多好的好处？当你了解到这个以后，你就知道我们要怎么去把握我们在这个地方要不要做修这些因。我们要升到这些果报的状况之下，我们要修什么因才会得这些果？那修欲界天有欲界天的因，修色界天有色界天的因，修无色界天有无色界天的因。哦，那在我们掌握到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回到那个因五摩那这个地方来。我们要到色界天，先不讲，我们讲欲界天。到欲界天去以后，我们到人间来又是比较好的。否则的话，没有掌握到这点，我们还是会堕落不好的。哦，那所以《因五摩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人间讲的能够，长寿的，我们要能够慈心，不要杀生。哦，那我们要能够没有疾病的，就不要用手、用拳头、用石头、用刀子、用棍子去触恼别人。我们能够不这样的话，我们能护念众生，让人家欢喜，那我们会健康快乐。我们自己慈心也能够对别人那个业是善业的。那我们要能够长得端正的，就是听到什么我们不生气，然后内心不会忧恼，不会苦恼，哦，能够很欢喜。那这样我们长得端正，那我们能够升到尊贵的地方，我们升天以后再做人间能够尊贵，那我们要恭敬一切众生，恭敬三宝，恭敬父母亲，恭敬有德的人。我们要能够有智慧，我们必须要能够精进闻法问法，不要贪睡了，哦，又能够布施，像阿难尊者这样帮助人家闻法说法，哦，听法做这些功德。那我们要能够有威德，我们就是要不嫉妒，也能够有随喜。我们要能够有财物，我们就要多布施给有德的人，还有贫穷的人，哦，那对父母亲我们要尤其的尊重。那对这个地方，我们这样的渐渐这样下来，我们会知道，当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要升天，会不会升天？你想，我不会有问题，我会像几孤独长者一样， 我这一辈子这样检查下来，我就可以升天了。能够升天，我就可以享受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种种快乐。哦，这个地方我们掌握到这个以后，我们对人生，我们不会再忧愁烦恼。好，那下次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解说里面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因缘，才能够升到这些天上去享受种种快乐。啊，那祝大家能够培养因缘，以后也有这种条件到天上去。阿弥陀佛。